在讲道之前，我想先做一个祷告。行在天上的父主耶稣，感谢你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用你的鲜血洗去了我们的罪。希望你在今天我的讲道当中给我力量智慧，希望你感动我，通过我把你想要对我们所说的讲给大家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今天我所要讲的是马太福音的27章第45节到46节。我读一下。45节，从午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约在申初，耶稣大声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达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今天我和大家一起回忆一下，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情景，而且这是发生在主后30年或者是主后33年。当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并且在喊出这句话之前，他已经经历了人们不可想象的痛苦。星期四晚上，他被和他最亲近的人之一犹大所出卖给他的敌人，然后被所有的门徒所离弃，并且被他最重要最信任的门徒彼得在他的眼前所离弃，然后他被别人诬陷他从没有做过的事，最后那些几天以前还向他欢呼的群众，在钉死他的呼喊中和比拉图的最后的判决，最终耶稣被判死刑，而且是当时罗马最为残酷的钉十字架。耶稣在星期五早上被士兵所嘲笑、戏弄、辱骂，并且被鞭打，最后士兵们把荆棘所做的王冠残忍地戴在他的头上，之后他又必须在所有人的眼前背起他的十字架到山上的一个叫各个他的地方，那里他的手和脚用巨大的钉子所穿透，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十字架被慢慢的举起，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流着鲜血，呼吸也渐渐的困难，他的手和脚剧烈的疼痛，他被挂在十字架上几个小时，每一秒钟他都要承受剧烈的疼痛，在第9个小时的时候，就是下午3点的时候，耶稣突然喊道：“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达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每一个稍微有一点感觉和同情心的都会明白，为什么耶稣向神这样的呼喊道。这位耶稣，就是这位在他一生中做过很多好事的耶稣，就是这位被无数人欢呼过的耶稣，在一天之内就经历了如此残忍的折磨和不堪想象的羞辱。其实 这是很正常的。当人们感觉到神离开一个人的时候，就是所谓的神把他，神他把我忘记了，他不管我了。人们的基本问题大都是：神啊，神啊，你为什么看着我的灾难，看着我的痛苦不管？当耶稣向父神呼喊的时候，他也是这样想的吗？诗篇二十二章的第二节里边写道：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为什么耶稣用这句话向父神呼喊？仅仅是耶稣想实现旧约圣经里的预言吗？不是，绝对不是。耶稣向神，向父神这样呼喊，是因为在第九个小时，父神把所有人的过去的罪、现在的罪，还有将来的罪，都放在了耶稣的身上。这一点，耶稣已经感觉到了。不过，不是加在他身上罪的负担，而是因为这时所有的罪都加在耶稣的身上，所以神必须在这一时刻和他保持距离。神必须的暂时的离开他。而在这之前，耶稣和父神在整个耶稣在世界上的时间里，都通过圣灵保持一个紧密的整体的关系。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的三十节里边写道：我与父原为一。但是当第九个小时来临的时候，父神离开他的儿子耶稣，神不能看到罪，因为神是圣洁的。在这个时候，世界上所有的残忍的和令人恶心的罪都加在了耶稣的身上，因此神就必须的暂时的离开耶稣。因此耶稣的这个呼喊不是一个简单的预言的实现，而是一个因他灵上折磨和痛苦的爆发。但是那时候没有人能够明白，耶稣所受的折磨和痛苦只是人因为人们的罪。开始时因为人们的不顺服，人从神的那里边分开，人们跌进了黑暗的势力里，在极短的时间里就聚集了大量的罪，杀人、嫉妒、诽谤等等等等。没有什么罪在历史上没有被人们没有尝试过。在整个人类的历史刚刚开始的时候，该隐就因为嫉妒把他的亲兄弟亚伯给杀害了。这些聚集的罪已经在圣经上向我们展示出来了。大家可以一起看一下罗马书的第一章的二十八节到三十二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正经、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单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是的，人跌进了罪的深渊， 人们不仅自己犯罪，还很喜欢别人也犯罪。人们诽谤别人，欺骗别人，背叛别人，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使自己能够取得更好的东西。因此，人们必须因为罪的缘故，领受神的审判。启示录22:14-15很清楚地写道，审判时的情景，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但是神爱我们，他不希望人因为罪的缘故而毁灭，因此他把他唯一的儿子耶稣送到了这个世界上，为我们的罪的，我们的罪也因为他的缘故，他为我们的牺牲缘故而被洗去，使我们能够和神重新的在一起。而耶稣的身上没有罪，因此耶稣必须承担其实我们人本应所承受的神的惩罚。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那一时刻，在十字架上，耶稣需要承受多少人们的罪责，这个现实是多么的残忍。其实没有一个人可以体会当时耶稣在十字架上到底要忍受多大的痛苦，因为在这一时刻，耶稣所要承受的和经历的，不是神的爱，也不是神的恩典，而是神的无比的愤怒和惩罚。耶稣这位神的儿子被人们羞辱折磨，并且活生生的被人用巨大的钉子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到底要承受多少？父神在这时候离开耶稣，耶稣所忍受的不仅仅是身体上的剧烈的疼痛，而更为严重的是他还要承受我们无法用言语来修饰的灵魂上的巨大的折磨。灵魂上的寂寞和折磨是在现实中几乎最为难以忍受的折磨。耶稣可以忍受以色列的民，他自己的民离开他，弃绝他，他可以忍受他的门徒离开他，他可以忍受人们对他身体上的折磨和羞辱，他甚至可以忍受人们用巨大的钉子把他的手脚穿透，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当神离开的时候，哪怕只有这么很短的时间，他真的再也无法忍受了。这种感觉是用言语根本无法形容的，因为神暂时的离弃，所有的寂寞和孤独使他的痛终于爆发了。因此他喊道，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种灵上的折磨不仅仅在耶稣那里，而且也在父神那里。他将自己唯一的儿子送到这个世界上，他必须看着人们折磨和羞辱自己的儿子，并且看着自己的儿子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必须让所有世界上最肮脏最残忍的罪都放在他的身上，都放在独生子耶稣的身上。而他又必须把他对世界和人所有的愤怒和惩罚都降临到他自己唯一的而且无辜无罪的儿子的身上，而最后他却必须 离开他的独生子，并且正在遭受巨大患难的耶稣。因为神不能看到罪，也不能容忍罪。是的，这种因分离而带来的孤独感，灵魂上的寂寞感，几乎是世界上最难以令人忍受的。耶稣因为父对他暂时的离弃的感觉，我永远无法知道。但灵魂上的孤独和寂寞，我也略有体会。当在大约七年前，我一个人离开我的故乡中国，离开父母，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瑞士的时候，我几乎也不能描述那时对我和我的父母是多么的难以承受。我还可以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在机场的时候，我根本没有勇气再回过头去看我的父母，因为这种分离牵动拉扯着我和我父母的整个的心。因为当时我唯一的感觉就是没有依靠的孤独感和那种分离的凄凉感。但是在这里，神必须容忍他唯一的儿子被人们折磨，活生生地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在耶稣身体和灵魂最痛苦的时刻离开他。我们可以理解吗？我们也永远不会明白父神为什么能够忍耐这么长的时间。是的，耶稣和父神他们明白和理解什么叫做孤独和寂寞，什么叫做分离，什么是悲伤痛苦。因为父神和耶稣自己也亲身经历了疼痛、孤独和分离。耶稣他理解我们，他是最理解我们的，他对我们的理解要超过我们最好的朋友和亲人。当我们孤独寂寞的时候，当我们痛苦的时候，当我们悲伤的时候，我们应当转向耶稣，向他祈求力量和帮助。而且不仅仅是如此，我们基督徒还时常面对另外的一种寂寞感和孤独感。我们基督徒经常被世人所讥笑、痛恨、不被理解，因为我们要遵守神给我们的律法，而且我们要传递神的福音，因此也经常被别人指责成不宽容、奇怪、迷信，并且很多人有意识的疏远。在很多的地方，基督徒都遭受到很残酷的迫害。不仅和世人是这个样子，而有时我们会对自己的属灵的兄弟姐妹们感到失望，甚至很难过。特别是当我们和基督耶稣的关系越近的时候，就会发现有时很多人其实根本不想和耶稣有太近的关系。有时我们陷入难以言表的属灵上的寂寞和挣扎。我在信了主耶稣之后，六年多的时间里，我经历了很多。有的时候，我们也不得很难过地问道，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有一些以前很热心的基督徒，在我的眼前离开了神，也有一些以前在你眼前很愿谈福音的人，当我现在再和他们坐在一起重新交谈的时候，会发现他们所说的信和圣经上的信心、信仰有时并不是一致的。所以当我们和神的关系越来越近的时候，就很有可能，甚至更有可能陷入属灵上的寂寞和孤独。其实不仅仅是我们，就是那些在旧约圣经上 亲身经历神的先知们，有时也会陷入属灵上的斗争和孤独。当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必须和那不顺服的民做斗争。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几十万以色列民，仅仅有加勒和约书亚两个人和摩西一条心。列王记上二十二章，当时先知米该亚必须一个人面对500个假先知，而且必须一个人面对那背离神的当权者国王亚哈和他的所有的也同样背弃神的大臣和将军们。而且时常我们再也感到我们再也无法忍受这属灵上的孤独和挣扎了。甚至先知以利亚在受到追杀的时候也感到生命到了尽头。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列王记上19章的第1节到第4节。一斌，你可以替我们读一下吗？列王记上第19章的第1节到第4节。谢谢一斌。大家都知道，以利亚不仅是在旧约里边，还是新约里边，都是信心的榜样。而他这里边也有这种生命到了尽头难以忍受的感觉。那以色列的先知如此，我们在今天这个世界上的基督徒也是一样。真正的爱神的人，其实也不是到处都是，有的时候感到真的不能再忍受这样的孤独感和属灵上的斗争了。是的，当我们和耶稣的关系和神的关系越来越近的时候，我们和这个世界也就可能渐行渐远，因为我们基督徒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已通过主耶稣完全的转变了。而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感到，我们有的时候真的很孤单，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基督徒和我们想的都一样。其实耶稣自己也早就知道，并且提醒我们，作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并不是那么的容易。我们大家都在查经的时候都已经学过约翰福音。在约翰福音的第4章第48节里边，耶稣就对他说，若看不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在约翰福音第6章第30节里边，人们也只是对他的神迹感兴趣，因此他们总是试探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你到底做什么事呢？是的，有的人因为神迹的缘故而跟随了神，有的人想要神迹而暂时信了神， 还有些人因为填补的为了填补生活的空虚去信神，还有这样那样的原因使人们暂时的跟随了耶稣。而耶稣他讲得很清楚，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而在这个时候，当真正的基督徒感到属灵寂寞的时候，就要向耶稣祈求，向他祷告，他会帮助这些真正跟随他的人，给他们力量，让他们能够忍受可怕寂寞感，可怕的寂寞感和属灵上的斗争。因为耶稣自己也亲身经历了因为神的缘故而遭受的灵魂上的寂寞和折磨。耶稣也同样知道我们基督徒作为神的儿子在这个世界上有多么的寂寞和困难，因此他也许诺我们，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会给我们力量和安慰。而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必须得自己走一段寂寞和挣扎的道路，神不是不管我们，而是这段寂寞的路和属灵上的挣扎使我们的信心也会渐渐地得到增强。而正是这种寂寞感和孤独感使我们不再把自己的信和依托放在人的身上，而是交在神的手里边。当摩西被他自己百姓逼迫的时候，就使他更得依靠神的力量。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稍有一点政治常识的人就会知道，40年独自在沙漠里带领几十万人，如果不依靠神的力量，没有一个人可以坚持的。不管是塞萨还是拿破仑，他们都无法做到领一个民族40年里边在沙漠里边徘徊。而以利亚在最低潮的时候，甚至有了厌世的感觉的时候，神也没有放弃他，而是给他指明方向，给他以新的力量。而当我们真正有机会经历这种属灵的寂寞感的时候，可能我们也应该高兴，因为也正是因为我们和神的关系靠得更近。而这里我要鼓励大家，我们的主耶稣许诺给我们，他是不会离弃我们的，他在任何的困难的条件下也都会伴随我们。他对他的门徒说，马太福音28章20节里边写道，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这里我也鼓励大家，若我们感到没有力量的时候，我们可以找我们的属灵的兄弟姐妹们一起祷告，互相鼓励。耶稣也在马太福音18章19节20节里边许诺我们，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2、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有我在他们中间。就算我们有时真的忍受不了这种特别是属灵上和孤独和寂寞的感觉，也真的可以互相寻求帮助和支持，这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神的儿子就在他最疼痛孤寂的时候喊出，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们也不用刻意矫揉造作的来表达我们的所谓的坚强。是的，主耶稣，我们这些基督徒都经历了灵上的疼痛、分离的感觉，属灵上的孤独寂寞和属灵上的斗争。而这些属灵上的斗争、寂寞感、孤独感，甚至没有力量的感觉、走到尽头的感觉， 不仅仅是一个我们靠近神的一个标志，或者是一个对我们基督徒的简单的磨练，而且是神想通过对我们的磨练来祝福和帮助其他的人。保罗在罗马书中十二章的十五节里边写道，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其实这句话虽然简单，但是看起来却很艰难，而这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我们怎样才能与别人同哭，与别人同乐，与别人同哭？我们必须知道这个人到底是想哭还是想乐，他为什么想哭，他为什么想乐。我想说的是，我们基督徒要学会听别人讲话。有的时候，当我们能够认真地听几句，或者帮别人做一点实际的事情，其实就已经是在帮助别人。而且不管在精神上还是在实际上，都会让人体会我们的爱，也会让人通过我们基督徒体会到神的爱。我们的基督徒要避免很简单的套用圣经去说教别人。这里写得很清楚，保罗要求我们与哀哭的人同哭，没有说用圣经去教导和制止那些在哭的人别哭。有时我们基督徒过于说教，你只要信，求神耶稣会解决所有的问题等等。我想要说的是，我们基督徒要诚实，不要讲一些可能我们自己都还不确定的事情。只有这样诚实的、真心的关心别人，才能不仅使我们受到基督徒的尊敬，还可以收到非基督徒的尊敬。这一点我以前做的也很不好，现在也正在学习和改正之中。同时，我们也要会体谅别人。其实生活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有些别人经历的事情，或者生离死别，或者疼痛缠身，可是如果我们不亲临其境的话，恐怕我们永远也难以体会他们的感受。这里边我想再举一下约伯的例子。当约伯最受苦的时候，他的朋友都来劝他，大家都知道，甚至批评他。他的朋友说得很对，一点也没有错。可以说到现在为止，几乎没有一个好的牧师讲关于道德上的问题能超过罗德的朋友。是约伯的朋友。没有一个能够超过约伯的朋友，没有一个朋友讲得比约伯的朋友更好。但是他们讲的都是抽象的，但是生活的复杂，人的经历永远不是这么抽象的。人们永远不会理解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时喊出那句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会离弃我，会有多么的痛苦。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体会很多别人的遭遇，当我们自己没有亲身经历过的时候，我们做能做的就是要为他诚心的祷告，并且做到真正的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用我们的心去体会别人的心。一位受我很尊敬的教授，并且是一位很爱神、很有经验的牧师，给我们学生、给很多人很诚实的讲过他的经历。当他正在壮年的时候，得了很严重的沮丧症，这种病在德文中叫做 depression。三年来甚至不能够认真的祷告，也不能够很好的工作。 大家可以想象一个，想象一下，当一个牧师，当一个很爱神的牧师得了一种病症，沮丧症，不能工作的时候，对他的打击会有多大？他就找了很多的人为他诊断，很多的好的基督徒。这些呢，大部分基督徒呢，就指责他，要他爱神，要他认罪，要他比以前更加爱神。他跟我们讲，这些话对他没有任何的益处和帮助，而使他的病情更加严重。最后，他找了一个不是基督徒的心理医生。这位医生问他，听说您是一位基督徒，而且还很虔诚，您是一位很有经验的、很爱神的牧师，是吗？这位教授说的，是的。这位医生说，如果你真的是基督徒的话，那么你的信心既是支撑你治好你病的力量。这位教授得到了启发，他就在祷告中对耶稣讲，耶稣，你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你为我承担了一切，在这里边我也有决心把我的一切交给你，不管在任何的情况下，你都会支持住我，是我从你那里来的力量，使我从你那里边得到真正的力量。这种信念不单使他的沮丧症得到了渐渐的彻底的根治，而且使他更加认识神的力量和神的恩典，也使他在今后的服事中帮助许多有类似的问题的人。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我的例子。我和一位瑞士的基督徒的朋友分享了我以后很有可能回中国的想法。以前我也和很多朋友也分享过，但是大多数都对我说，你一定要信，听神的命令，到哪里神都会支持你，你只要服从神的安排就可以了，神会给你一切力量的。而我的这位朋友在听了我对他的分享之后，沉默很长时间，最后只讲了两句话，你走了的话我们非常的难过，真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和你再见面。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当一个人真有信心的时候，一个真正有信心的基督徒不需要一直用语言来证明他的信心，一个很爱神的人也不需要用誓言来证明他对神的忠心。是的，耶稣经历了身体上的疼痛、灵上的折磨和神的愤怒与审判，但是耶稣所受的苦难不是白白的，他的血把我们洗净，我们也因他而得救。彼得一书第九一章第十九节里边写道，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神因为耶稣的缘故和我们重新和好，耶稣也因为我们罪的缘故经历了神的愤怒和审判。因此，耶稣的血和耶稣的所受的灾难对我们是无价的。因此，人们不可以把那神子为我们拿神子为我们所受的苦难来开玩笑。希望我们在这里边一起读一下希伯来书的第十章的二十九节。希伯来书的第十章的第二十九节，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 该怎样加重呢？因此，我们可以一起纪念耶稣是因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仅仅通过耶稣的缘故，我们可以和神重新的在一起。因此，我们应当不断的在耶稣的面前认罪，并且赎罪。没有认真的赎罪，不会使神喜悦的。没有认真的赎罪，神的力量也会因为罪的缘故而受到阻碍。其实我们应该感到高兴，因为我们有地方可以忏悔，我们可以赎罪，我们知道我们有一条直通到永生之国的路，那就是基督耶稣。有一些基督徒认为只有故意的犯罪才是最糟糕的，而什么是故意的犯罪和有意识的犯罪，什么是无意识的犯罪？圣经上从来没有什么故意犯罪和无意识下的犯罪的区别，所以基本上所有的罪都是在有意识下犯的。至少到如今，我所犯的罪都是有意识的。因此，我们就应该时常在神的面前认罪，并且祈求神的宽恕。每天，比如说，当丈夫对妻子说了不该说的话，或妻子对丈夫说了不该讲的话，或者孩子对父母说了不尊敬的话和不尊敬的话的时候，还比如说，当我们论断别人，或者说谎了，或者做了更坏的事情等等等等，当大家每一次都能够真心的在神的面前认错的话，会发现我们和神的关系也一天天的在接近。因此，我也鼓励大家，弟兄们各找一个各自信任的弟兄，姐妹们找一个各自信任的姐妹，定期聚会，把自己所犯的最难以放下的罪，或以前犯过而至今难以释怀的罪说出来，并且互相祷告。这种认罪和祷告不仅仅是和神的一种交代，而且对自己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精神负担的释放。在雅各书的第五章第十六节中，也再一次写出认罪的重要性。雅各书第十五章第十六节里边写道：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因此，认罪和赎罪不仅仅于认罪和向神请求原谅，而且更在于通过赎罪，通过认罪，每一天都能和主耶稣更新关系。最后，我用希伯来书十三章的21节来结束我今天的讲道。约希伯来书十三章的20节21节，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是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急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里边，之后我进行一下结束祷告。天父主耶稣，感谢你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感谢你用那无价的宝血为我们洗去身上所有的罪，请你让我们也一直纪念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让我们记住只有通过你才能够被赎罪，只有通过你才能得救，让我们每天都向你认罪，每天都和你有一个更亲更近的关系。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阿们。